好，我们接着今天开始何西阿书第四章。何西阿书第四章，这章圣经从四章开始一直到十章，是先知指责民间的罪恶，这里包括了祭司首领和百姓。先知每一章都是指责他们的罪，而且每一章里都有一种形象的来指责他们。比如说今年的圣经啊，就一方面是指责他们犯罪必致请夫，第四章的中心就是犯罪必致请夫，形容他们算像什么呢？第四章里是形容他们以法莲，就是以色列，如同倔强的母牛，那就是后面第十六节，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，这是第四章。第五章说他们如同虫蛀之物，虫蛀之物。第六章、第七章，每一章都有一个形容啊。这个何西阿书很特别的，从四章开始，每一章先知都来指责他们的罪，一面指责他们罪，形容他们像什么？今天就像倔强，像母牛一样的倔强啊，就是不肯悔改，一意的孤行，不肯悔改。所以先知指责他们的罪之中呢，犯罪那必致请服。所以今天一共是四段，何西阿书第四章啊，这里四段。第一段是指责犯罪啊，责民犯罪，责民犯罪，地悲哀。一节到三节就是民犯罪，地悲哀，就是说连地都因着人犯罪而遭殃，而受到神的咒诅，而悲哀，这是因为人犯罪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一节到三节是笼统的讲，笼统的讲，整个的以色列地因为充满了罪恶，所以地都悲哀啊，万有都不效力，一切都因着人而受到遭殃啊，而遭殃。这就是一节到三节啊。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，民犯罪，地悲哀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这第一句就是透出神的心，借着何西阿宣告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所以这讲的整个以色列民。为什么犯罪？就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这里呼吁他们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虽然他们犯罪，神已经定规了要惩罚他们，但是如今呢，神还是借着先知何西阿来呼吁他们要听神的话。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我们一切的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什么？就是不听话。因为神的话就是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免得犯罪，免得得罪他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，他们来到了三个月以后就来到西乃山，神首先就是向他们颁布律法，向他们宣告十条诫，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做听命的子民，免得犯罪得罪神。所以这里说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就是他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整个的律法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约束我们，神的话使我们被建立，使我们得洁净，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啊，能够什么？能够年长日久。神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所以说听神的话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那底下神的话是什么话呢？在这一章圣经具体的来讲，就是神要和这地的居民来争辩。这个争辩的意思就是神来指控他们的罪恶，神来宣告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得罪神啊，从百姓到什么到领袖啊，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都在犯罪得罪神。所以神今天要什么？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来争辩，争辩就是指控他们的罪。什么罪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从这第一节下面开始一直到第二节，整个就是说啊，以色列犯了这么多的罪，所以民犯罪，地悲哀，地都悲哀。什么罪啊？下面，因为这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。诚实良善，这是神的属性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就是信实和诚实就是一个字。人如果是到了一个地步不诚实，不讲信用啊，说的话不算数，答应神的从来不听，不守神的诫命，不守神的约，这就是无诚实。什么叫无诚实？背约的子民不听神的话，说是这样说，却是不去行。我们看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下答应的好听极了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去行，答应了再答应，而且立约，但是呢无诚实，不守信用。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的信实上及诸天， 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人常常是不守信誓，所以第一个罪就是不诚实，不诚实也就是诡诈，像神都可以怀诡诈，不诚实。第二，无良善，神就是良善，他叫我们也要良善，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我们良善，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。良善和连续是同样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他喜欢我们良善，神是良善的，但是人常常本性很残忍的，没有良善。这个良善大概只为自己，只对自己，对别人没有良善，不以良善待人，那不怜悯人，所以这是很大的罪啊！是无诚实、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。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就因为不认识神。不认识神的意思，就根本不追求认识神，也就是不好好的来守住主的命令。这个认识神，就是你对神有一个认识，你必须追求认识神。我们天天读主的话语，主怎么说我们怎么行，这是我们在追求认识神。所以这里的人呢，是什么？无诚实、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，大家都不认识神。那底下告诉我们许多的这个，就说明他们的心已经倾向别神，他们已经背离了神，所以都无人认识神，大家不追求认识神，我行我素，我愿意做什么做什么，所以大家不追求认识神。因为神啊，他是何等圣洁，何等公义，何等信实，何等良善，你不追求，当然你就是没有诚实，也没有良善。那底下所有的是什么？第二节，但其假誓，其假誓在英文就是一味的咒诅，所以说是假誓。启示实际是在咒诅人，在咒诅。还有呢，撒谎，不见前言就是谎言，说了不算，撒谎啊，主啊，我做，实际不做，那撒谎，不见前言，实际就是撒谎。前言什么意思？就已经答应的事情，已经说承认的事情，但以后呢又不承认了，或者又不答应了，不见前言。底下杀害啊，随便的杀害别人，那就是损人利己。为什么杀害别人？报复、报仇、损人利己。所以该隐杀死了亚伯，这是最早第一个，是不是杀人的就是该隐，杀害人。为什么杀害人？因为他自己所行的是恶，兄弟所行的是善，那神呢看中了亚伯，不看中他，因此就什么就大大的变了脸色，心中不高兴，以至于杀害。所以杀害都是从嫉妒来记恨，因此就杀害。还有的杀害是为了谋财害命，为了损别人而利己，是吧？偷盗，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。我们常常没有偷人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常常在偷神的时间，神给我们的精力，神给我们的十分之一，我们也会偷的，也是偷盗。箴言里告诉我们，你拿父母的东西，此人与强盗同类。偷窃父母的以为没有罪，实际呢此人与强盗同类，这都是偷盗，是奸淫的罪，是吧？所以说百姓，神的百姓完全无视神的诫命。奸淫是第七条诫命里第七条诫命，偷盗、奸淫，这都是违背了神的诫命。行强暴，那更是为所欲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。杀人流血接连不断，接连不断的在这里做，所以整个的地我们看看多么污秽，充满了罪恶。所以底下因此这地悲哀，地都因人犯罪而悲哀。天上的民在英文里是说，因着这一个人犯罪，这个地就悲哀，所以地上所有的一切，那当然也包括人，也包括什么田间的野兽，田野的兽，空中的鸟，都必衰微，甚至连海中的鱼也必消灭。那就是说地上的万有都因人犯罪而受咒诅啊。这个话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24章，以赛亚书24章也特别提到地因人犯罪而受咒诅。那在创世纪亚当犯罪的时候，已经地已经受到咒诅了，但是呢不断的人还在犯罪，所以地还在受咒诅。以赛亚书24章第5节到第6节，5节6节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我们看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，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，剩下的人稀少。所以这就讲到地啊受咒诅，主要的原因因为地污秽了，人犯罪地的污秽这不但是在以赛亚书，在利未记也讲到。那迦南七族为什 么神要把他们赶出去，甚至要灭绝禁忌？因为他们犯罪啊，做一切可憎的事，一切恶俗，以最低的污秽了，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神警告以色列百姓，你们不要像他们这样犯罪，免得你们把地污秽了。因为后来以色列得了迦南美地，神称他们为美地，你们不要再把地污秽，污秽了神说我要把你们赶出去。所以这里说地都悲哀啊，以赛亚书说地都受咒诅，都是因为人犯罪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一个世界，这一个大自然，很多地方都是什么啊，生态不平衡，许多地方大自然的一切，神给人类享受的一切都遭到毁坏，严重的森林的破坏啊，一些鸟类，一些野生动物，一些个飞鸟飞禽都受到破坏，连海洋都被污染，都是因为人犯罪啊，不顾这一切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只顾自己发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地悲哀，其上的一切都受到了咒诅。所以这是一节到三节，民犯罪，地悲哀，那所以就可见的神多么的伤痛，神也是多么的公义祭邪。那地悲哀，万有也就不效力，因为神本来让地为人效力。那你可以生长五谷新酒，可以出产很多的人所需要的丰盛丰产，结果呢，那当然都不为你效力。飞鸟啊，这个海中的鱼，一切也都是为人享受。可是现在呢，因为人犯罪，所以什么你也享受不了。现在有些鱼都是有毒的，那海里的鱼不能都吃，为什么？因为中毒了。他们弄石油啊，开采石油啊，各种的都是污染啊，一些池塘啊，一些个江河呀，一些个连海洋都污染。所以这不都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。底下我们再看四节到十节，是祭司犯罪失职。四节到十节是特别讲到祭司犯罪，祭司犯罪失职。怎么样犯罪？失职就是犯罪，就是说祭司应当做祭司，应当啊来谨守主的命令，教导神的百姓认识神，把神维护神的律法，也教导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神的儿女，但是呢，他本身就犯罪，本身就违背神的律法，所以祭司犯罪失职。从第四节走，他说：“然而人都不必争辩，也不必指责。”这里在英文说：“也不必指责别人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犯罪了，啊，不必争辩了，谁也别指责谁。底下一句：“因为这名”，这里在英文是什么？他原文的意思说：“因为这些祭司和抗拒祭司的人一样。”那就是说祭司已经跟百姓没什么区别了，那百姓犯罪，祭司呢和抗拒祭司的人，那些个人就是百姓，平民百姓，他们反对祭司，抗拒祭司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祭司跟百姓一样，一样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一样的犯罪。所以第五节说，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，先知也必夜间和你一同跌倒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些个做祭司的，你白天黑夜你都跌倒，就是说你白天黑夜都犯罪。先知呢，就指着这些假先知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可以说是什么妄称神明的，指着神启示，其实呢是虚假的启示的这些个人，他们呢也和祭司一样，白天黑夜都一同跌倒，一同跌倒就是一同犯罪。所以造成这样的光景，所以这第二段主要的就是来指责这些领袖们，责领袖犯罪，主要是包括祭司、先知也一样，都被跌倒，都一同犯罪，大白天也犯罪，黑夜也犯罪。所以我必灭绝你的母亲，这个你的母亲就是你这一个民族就要被灭绝，母亲都代表民族，你整个的以色列你就要被灭绝了，因为你从上到下都是一样啊，都在得罪神，都在犯罪，都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都是一样。那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六节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所以可见的下面一句，这个你弃掉知识，这个你是指着祭司，指着祭司。为什么神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呢？这个原因应该主要的应该归咎于祭司。祭司啊，他没有把神的律法，这个知识就是代表对神的认识，律法没有知识，对神不认识，不追求遵守神的命令，不追求神的律法，那结果呢就灭亡。这灭亡的责任是谁？是祭司，因为你弃掉了知识，所以神也弃掉你，不追求认识神，这个知识就是神 整个的真理，神的道，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这个知识，人应该追求这个知识，就是认识神。所以知识和认识，你再看英文就是这同一个字，应该追求认识神，但是呢都不追求，而且弃掉了知识，不看重神的话语，弃掉了知识，所以你也被弃掉。扫罗的罪也是这个罪，你弃掉了我神，我也弃掉你，你弃掉了神的话，离弃神的律例典章，这是很大的罪，结果自己也被弃掉。所以百姓所以这样的无知识而灭亡，这是因为祭司犯罪。所以没有好的领袖，没有好的工人，哪里会有好的信徒？是不是？信徒跌倒犯罪，应该说是工人的责任，工人的责任，因为你工人就是要带领人认识神，要有知识，要追求认识神。所以先知预言说，将来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，那就是说全地的人都要认识神，我们要这样的带领人，神要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。但是在当时的光景呢，就是一种啊倒退的光景，人人都不追求认识神，所以结果呢，结果神说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弃掉你，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，你这饭碗也没有了，你不要做祭司了，做什么祭司？你名字为祭司，你根本不来教导人，不是来领人来归向神。做祭司的应有他应该尽的责任，应该尽的本分，那就是来带领指教神的百姓，来认识神，来明白神的律法。所以我们看一段，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，旧约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书第二章，那也是在指责祭司的罪，他们违背神的约，但是也告诉我们做祭司的应该怎样做。在这一段里面，五节到九节，我们看一下就知道祭司应该怎样做，也看到这祭司他们啊怎么样叫失职，他们违背了神对他们的给他们的托付，给他们的使命，所以结果呢也要受到神的指责，甚至神的惩罚。我们就把五节到九节念一下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付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是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多了我们不读，就在这一段里可见的啊，祭司立位犯罪是更加的受到指责，罪加一等，也给我们看到他们应该怎样做。真实的律法应该在他口中，祭司的口中应该有真实的律法，就是神自己的那个道，神的律例典章啊，他口中没有不义的话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要以平安正直与神同行，做祭司要与神同行，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。第三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你用主的道来教训人，就能使多人离开罪孽，但是即使自己都跌倒，怎么叫人离开罪孽？他倒成了绊脚石了，是吧？所以底下呢，底下接着说，即使嘴里当存什么知识，应该有主的话，让随时随地教导别人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这就是神在祭司对祭司的要求，这个他们本身的这一个责任是何等重大，带领百姓认识神。但如今呢，我们现在看第四章，何西阿第四章，看到祭司犯罪失职，这样的得罪神，所以神说我不能叫你再做祭司。我们接着看啊，还是第六节，你就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祭司你忘记神的律法，所以我怎么我忘记你的儿女，使你不能蒙恩，子孙都不蒙恩。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。祭司到很多很多，结果怎么样？越多越得罪神。工人倒不少，但是怎么样？在得罪神，因为不追求主的道，不战兢的守道。所以现在我们真是知道主今天要求我们什么，不是你知道多少，乃是我们每天都要学习战兢的守道，恐惧战兢的学习守住主的道。他怎么说我怎么做，
是，
他让我们追求爱心，我们就要追求爱心，不能够就爱自己所爱的。他叫我们关心别人，我们不能只关心自己。他叫我们恨无罪，我们不能对罪恶还姑息。这就是要真正的守道，是吧？你忘记律法，神说我忘记你的儿女，使你属灵的儿女也没有，你属世的儿女也都被遗弃。底下其实越发增多，越发得罪我，所以底下说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耻羞辱。这句话大家看一下英文你就知道了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他们使这个荣耀变成羞耻，不是我必使，是说因为这次犯罪嘛，得罪神，所以这个荣耀是大写。为什么是大写？这个荣耀代表神的本身就是荣耀，神赐给他们荣耀，使他们能够荣耀神，他们呢竟使神给他们的那一个荣耀，那一个荣耀的职分，这个荣耀代表神所给他们那一个荣耀的职分变成了羞辱了。我们看到旧约出埃及记，那大祭司承接圣职何等荣耀，所穿的圣衣是又华美又荣耀，也代表他们的生命和职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确实神给他们的那个荣耀都变成了羞耻了。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，满心愿意我名犯罪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百姓犯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？当然了，百姓越犯罪越献赎罪祭，牛羊都牵来了，他们就因此就能够肥己，就能够得利，就如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，是吧？以利两个儿子做什么？肥己利己的祭司，是不是？他们是幕后操纵，以利两个儿子他们自己有仆人，仆人在前面拿着三尺叉子啊，你百姓献祭，是不是？你献祭来连纸油什么的全部拿叉子都叉走了，归他自己，不让人献，你烧了不就都烧在台上吗？你先不要烧，你先给我，不给我就抢啊！到了这个地步，所以这就是满心愿意百姓犯罪，你越犯罪我越好。为什么？你犯罪你奉献多，你奉献多我就得的多，所以这就是完全是利己、畏己、肥己。将来民如何，祭司也必如何。那就是说，百姓将来遭到神的审判，祭司也必遭到审判。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。那一个结果就是受到神的惩罚，神不能不罚。神惩罚还是为了要除尽他们的罪恶。惩罚这本身就是神的爱，也是神要管教，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报应是什么报应呢？第十节，第十节就是很具体的报应。他们吃却不得饱，这就是报应啊！让你遭到什么意思？遭到饥荒，这就是饥荒来到。饥荒来到，对于这些的犯罪的百姓是最大的讽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拜巴利，他们认为巴利就是什么能够赐他们丰粮丰富，赐他们丰产，所以他们拜巴利。现在神说，你越拜巴利，结果我让你吃不饱，让你遭饥荒。行淫而不得利后，这行淫的意思就是拜巴利。你拜利拜这巴利，你以为巴利，因为他们认为巴利一方面是赐什么？赐丰产，一方面赐子孙。巴利能够赐给他们能够子孙多，所以这里就形容说，你越行淫，你越不得利后，你一个子孙都没有，让你绝子绝孙的，不得利后，没有子孙，因为你认为巴利给你好处，巴利给你丰产啊，巴利能够给你生育。他们认为巴利也是个生育的神，赐他生育，所以这里神说这个惩罚就是让你遭到饥荒，让你呢，你越行邪淫，就是你越拜巴利，你越不得利后，你没有果子，你什么果子没有。所以当我们心偏邪的时候，这一个整个的一个阶段，我们确实不结果子，哪里有果子呢？没有果子，没有真的果子，行淫不得利后。所以那些行淫的人确实也没有真的儿子，哪有真的？没有，因为他偏邪嘛。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不遵他的命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不管百姓犯罪，这里我们已经讲了两段了，不管是民犯罪地悲哀还是祭司犯罪，都是因为离弃耶和华，不遵他的命啊。我们要遵他的命，那他的命就是他的律法，千条万条都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听他的话，敬畏他，遵守他的道。他的命就是十条诫，也包括了所有的律法，所有的律法从十条诫衍生出来的，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。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里面是圣洁的爱，是公义的爱，是要什么呀？是让我们离弃罪恶，专一爱神，而不是像这些个百姓和祭司一样，一天就是拜巴利行邪淫，所以结果就遭到这样的神的惩罚。所以到第十节为止啊，这是第二段，祭 罚，啊，你就没有后裔啊，你就遭到饥荒，吃都吃不饱，啊，这也可以代表灵里的光景。许多人呢，天天查经班、祷告会一样参加，灵里还是枯干荒凉。为什么？你罪恶没造空，你里面是离弃神，你心中没有看中主的话，你里面还有偶像，还有巴力，是不是？那你不是白读经吗？读了半天也是没有，吃不饱。所以有些人觉得吃不饱，就找自己的原因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偶像，有巴力，行邪淫，犯罪得罪神。从祭祀开始就是这样的得罪神，所以以至于神不得不惩罚他们。这是第二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三段，是十一节到十四节。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则百姓犯罪宠邪。那这段特别讲到他们的淫行宠邪，这个淫行还是指着拜巴力的。神非常的愤怒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百姓在什么，在行邪淫。这个邪淫就是拜偶像，行邪淫就是拜巴力，同时也有肉体的淫乱，也有属灵的淫乱，就是离弃了真神，去与偶像结合。所以神是多么的憎恶。结果是什么？以致倾倒，必致倾倒。结果就是倾倒，就是这个国家民族都丧亡，就是因为他们啊宠邪拜偶像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十一节说，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，本来是爱主，现在呢这个心都被夺去了。被什么夺去了？被世俗，被罪恶，被奸淫和酒。所以这个万恶淫为首，和什么呀？和偶像行邪淫。所以我们偏邪，我们这本身就是邪恶的罪呀，在神看就是淫乱的罪。我们看一出圣经就知道神是多么忌邪，就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，雅各书四章四节，我们一起念啊，就这第四节这一节圣经，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一起念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那所以这节我们要知道，我开头念的时候，这个雅各好厉害呀、啊！怎么与世俗为友，爱爱世界，就算你是个淫乱的人，你就是淫妇，就是个淫妇。那小四说什么？淫乱的人原文就是淫妇，所以教会是心腹。所以为什么启示录里告诉我们两个妇人？一个妇人就是羔羊的心腹，还有一个妇人什么？淫妇，后来叫做大淫妇，就是教会与世界联合，与世俗联合。有的是什么政教合一，与世俗联合，以与当权者来联合，这都是淫乱，属灵的淫乱，肉体的淫乱，道德上的淫乱，信仰上的淫乱。所以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这里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，真是这样，这个心已经偏了，夺了，所以神都不承认你，神就把你看作淫妇。奸淫和酒放在一起，又放纵，是又什么？又要喝酒，酒也是让人放纵，行邪淫还要喝酒，还有新酒，不断的就在追求这世界的东西。酒就是代表这最终之乐，世界的这个想望，追求世界的享乐，是不是？所以夺去人的心，我们的心应该被主所夺，专一爱主。神今天要我们什么？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。但是现在呢，奸淫和酒把人心都夺去了，把人心都夺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奸淫，不能喝酒。什么叫不能奸淫？不能与世俗为友。所以有人认为你们这个道理太厉害了，太严格了。实际这就是圣经的道，圣经的道路，圣经所给我们指出来的。如果说你爱点世界没有关系，那就不是圣经的道。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不要以世俗为友。以世俗为友在各个方面就追求世界人所追求的，他们讲吃讲喝，他们讲虚荣，讲漂亮，讲外面的阔气，讲排场，我们也照样讲这些，那你就是以世俗为友。那贪婪这一切，我游山逛水呀，玩乐呀，只是为自己，为儿女，为个人，那这就是喝了酒，这就是行奸淫。底下第二十二节，我的名求问木偶，你看不求问神，我们应该求问神，他是求问木偶，因为他们拜偶像有这么一个目的，就是 借着拜偶像可以知道什么吉凶，可以问卜将来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面拜偶像一面弄这种虚假。所以底下说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，这个木杖就是能够测吉凶的，那我将来好不好，或者我出去对可以不可以，是吉也是凶啊，是测吉凶的。所以这个木杖和木偶都有关系，所以这就是行淫啊，离弃了真神。我们今天要求问主的道，我们今天怎么求问神？求问神就是我们要用一个谦卑饥渴的心来寻求主的话语，这是求问神。祷告读经是求问神，他们却是借着木偶木杖来求指示，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。这个根本原因在哪里啊？这个心就坏坏了，这个心就是个淫心。什么叫淫心呢？偏邪的心啊，我们自己偏邪过知道，这个偏邪的心是什么心？就是失去了对神的那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专一的心已经没有了，爱世界或者爱偶像，是吧？崇拜传道人，崇拜这个什么大普人、属灵人，现代的人就是崇拜明星，体育界、教育界、什么电影界，各样的明星都崇拜，这都是别神。所以你这明星就叫你失迷，失迷。所以没有主的话，我们都要失迷。他们就行淫离弃神，不守约束。所以这一段就具体的指责这些人的罪恶啊，不守约束啊，离开了主的道，因为主的道是约束我们的，没有主的道你就不守约束。在哪里犯罪呢？在各山岗、各高岗的，在橡树、杨树、栗树之下，只要是有阴影的地方啊，他们都觉得很好。为什么？有阴影之下就表示呢很舒服，我们在这里头为自己享受，来拜偶像烧香。还有呢，这个树影美好，就是说这些阴影可以遮盖我们的羞耻。那谁不知道我们就是拜了偶像了，所以找树荫，哪里清水树下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家、犹大家都是这样，后来到了罗伯安的时代，犹大家都是这样，在各清水树下、各高岗来拜偶像修邪淫。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我却不惩罚他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，与妓女一同献祭。这句话就是责备什么？责备每一家的这一个家主，意思说你这些一家一家的人，你男子都这样做，你就不要怪你的女儿、你的心腹、你的儿女、你的什么呀、你的这个你的家里的人。那他们行淫是因为跟你学的，因为你自己都离群啊，与娼妓同居，和妓女一同献祭。所以娼妓妓女就代表这个世界大淫妇嘛，启示录十七章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大淫妇，这个世界像娼妓一样，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、今生骄傲，你跟他联合，那你行淫，你所以说神说你也不要怪，我是不去责备你的女儿，因为你一上行下效嘛，你都犯罪，就难怪你的女儿、你的淫、你的心腹也如此行。所以是说我不惩罚，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罪，就是说神首先要惩罚的是你这一个家主、你这个男子，因为你都这样做，不要就不用说你的下一代。所以可见的啊，在以色列家可以说是代代相传都在犯罪得罪神，而不是代代领人来归向神、来爱主、来遵守主的道。主的命令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《生命记》啊，特别是第六章、第十一章都讲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们坐在家中啊，你们出去无论在哪里，你们都要什么？都要传讲我的话，要带领你们的儿女。那坐下、起来、躺卧，都要讲主的话语，都要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也学习敬畏神。要代代相传，把主的律法代代相传，这可好。在干什么呢？一代一代都在行淫，与妓女同居啊，一同献祭。所以下面一句说，这无知的民，这是总括了无知的民，就包括你们所有的祭司、首领、家主，都在什么？都是无知的民啊，不追求认识神，都离弃了神的律法。什么叫无知的民？离弃神律法的人就是无知的民，无知的民就是愚顽的人，离弃了神的律法，没有真的聪明，没有真的智慧。所以必致倾倒，结果就是倾倒。那倾倒就是被辱的意思啊，一定受到神的之中的惩罚。必致倾倒就是亡国被辱，不听神的话，你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。这就是第二段。所以我们看神的话是非常严厉的，在每一段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因为神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神不能够容忍罪恶，所以神啊，这个每一段都是借着先知何下来责备这些人的罪。 一直是前三段都是指责他们的罪恶，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十五节到十九节，警戒犹大，警戒犹大啊，这个分别为圣，就是叫他们要远离罪恶，不要和以色列一样的犯罪。因为我们知道北国被掳以后，南国还有持久了差不多一百多年才被掳，那就是你作为犹大来讲，作为南国来讲，你是大卫的正统，是王统的后代，那是犹大家，所以你应该怎样做。所以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虽然幸运，犹大却不可犯罪，不可犯罪啊，不要随从啊。我们人常常是喜欢随从啊，他这样做我也这样做，所以你犹大不可犯罪，就是你要分别出来，你要远离罪恶，你不要跟他学。这许多人跌倒，我们尽量远离，要不可犯罪。以色列已经跌倒了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以色列行淫啊，就是说拜偶像啊，行淫拜偶像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底下还有两个不啊，几个不啊，念着三个不，是不是？不可犯罪。下面说不要往基甲去，不要上到伯亚文，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几个不在里面，就是你要分别出来，不要往基甲。基甲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知道，基甲是以色列人他们一进迦南，他们在基甲那里啊，这个受隔离，在基甲那里滚去埃及的羞辱。在如今这一个基甲呢，是拜金牛犊的中心，所以等我们下面看接着几章就知道了，基甲变成了拜金牛犊的中心。第九章，第九章十五节，第九章的十五节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。第九章啊，何西阿第九章十五节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，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为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的地上赶出他们去。就是基甲后来也变成了拜金牛犊的中心。所以这里神说，你犹大，你不要跟你哥哥学，那不是你的哥哥吗？你的兄弟，你不要跟他学，你不要往基甲去，因为基甲已经沦为一个拜金牛犊的中心，所以你不要去。底下也不要往伯亚文去，伯亚文实际就是伯特利，他在伯特利的东边，所以伯亚文实际就是指着伯特利讲，你不要往这里去。为什么他特别拿伯亚文来代替伯特利的名字呢？因为伯特利的名字很好，神的殿，天的门。而伯亚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空虚之家、偶像之家、邪恶之家，三个家。大家记住啊，伯亚文的意思是什么？空虚之家、偶像之家、邪恶之家，你可不能到那里去啊。所以我们的脚步非常要紧，你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要去，你要恨神所恨，你要爱神所爱。空虚之家、偶像之家、邪恶之家，这个地方你可不能去啊！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说，那当然指着神起誓有什么错？就是说你在那一个偶像之地，你还指着神起誓，那叫做你一边拜偶像，你一边在侍奉神，神更憎恶。所以你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是被神怎么样，被神唾弃的了。后来我们知道伯特利啊、基甲这些地方都要被毁掉，就因为成了拜金牛犊的中心。所以这个十五节就是犹大应该分别为圣，犹大应该受深深的受教，不可犯罪，不可犯罪。所以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不犯罪？就是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要去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哦，基甲不要紧，我去吧，伯亚门也不要紧，你以为不要紧，你自己就不能蒙保守，你就受影响，以至于犯罪。是不可犯罪，下面你不要去这些地方，一个是基甲，一个是伯亚文。底下又讲到以色列，以色列怎么最后被掳，讲到以色列倔强，所以我们不要倔强。有的人我们天性很倔强，这个倔强啊要变成啊，要被主改变，改变成为在神旨意中的刚强，那就很好了。但是不要倔强，倔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一意孤行，死不悔改啊，不肯呢、顺服。像母牛这种母牛，倔强的母牛，就它不能够到河场上去拉套，它也不能够驯服。倔强的意思就不能被驯服。那这样的母牛有什么用呢？啊，你不能够去被使用，是不是？不能够让它能够驯服过来。所以倔强，以色列就是这样倔强，就是说先知啊一再的从早起来啊，怎样的警戒他们，来指责他们，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这就叫倔强。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一直这么倔强，老旧人就是最倔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特别倔强的地方，神叫你 你不要拜偶像，你非拜偶像，你的眼睛老心偏斜，眼睛偏斜就是心偏斜，是不是？你老是追求这些人间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不要绝强。有的人就不谦卑，那你也要不要这么倔强，要谦卑。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自己的缺点上太倔强，坚持自己的错误，这就叫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一样。所以底下一句我给大家念一下它的英文的意思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翻译我们要特别留心这个英文圣经。底下呢一句话是问号，你既犹大不是犹大，以色列，你这样的倔强，像个母牛，倔强的母牛一样，这样的倔强，那么神怎么能够像牧羊羊羔这样的来牧养你们呢？是这么一个问话，就是说神没有方法再牧养你们，神怎么牧养你呢？你像个倔强的母牛，你已经不像那一个柔顺的羊羔了。所以倔强的母牛和下面一句的羊羔是相反的，相对立的。主愿意我们成为什么柔顺的羊羔，那个谦逊，那个驯良，让主来亲自来牧养我们。他真是巴不得这样在草场上来牧养我们在宽阔之地，就是在草场上能够牧养我们。耶和华是多么愿意这样，但是呢我怎么能够，他这是一个问话，神如何能够把你们像那一个羊羔一样的在草场上牧养呢？没办法牧养，你绝强，绝强神没有办法牧养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下面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，神只好任凭。一讲到任凭就不好了，神的旨意有三个方面，第一是命定，第二是许可，第三任凭。任凭就不管你了，你愿意去你去吧，你愿意被掳你就被掳吧，你爱偶像你去吧，这就是任凭的。所以神对我们都有一段任凭，那就是你一定要犯罪，你一定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，你去吧，你就去吧，因为你亲近偶像。亲近偶像的意思就是与偶像联合，你愿意跟偶像联合，结果你就去吧，任凭他吧。底下十八节还是讲的以法莲，我们知道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名词，就是指着以色列，因为北国以法莲是个最大的支派。底下十八节，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，他们时常行淫，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。这一节就还讲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所喝的已经发酸，在英文的意思就已经到了尽头了，都喝尽了，一天就是醉酒，已经喝的酒都尽了，到了发酸的地步了。他们时常的行淫，就是说他们还在继续的在犯罪，甚至官长带头最爱羞耻的是哪个羞耻哪个爱，就喜欢拜偶像行邪淫，那就是说官长带头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就是神的报应，结果就是风，这个风是代表外邦的帝国，代表苦难，代表神要刑罚的灾难。结果呢风就把他们裹在翅膀里，就风就把他们抛散在各处了，抛散那就是他们被掳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，献了半天是给偶像献祭，所以之中就是亡国被掳蒙受羞耻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，实际就是风把他们抛散在各地，这个风是代表外邦帝国。所以以色列就是以法莲之中被亚述掳去，不是抛散吗？抛散到各个地方，把他们掳到外邦，你不能够蒙保守，原因是什么？就因为绝强不肯悔改。所以这一章就是最后就是让我们不要绝强，有罪不怕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谦卑，你不能一直绝强，绝强什么意思？就死不回头，就不悔改。那谁说你去吧，这不是好意思，就像小孩子一样一直跟妈妈缠，非得要什么实在气死了，你去吧，其实不愿意他去，你一定要去，你就去吧，像那浪子一样，那希望父亲你给我分产业，你把产业给我。其实父亲的心哪里挺愿意要产业呢？他不要父亲嘛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你去吧。所以非得要经过一段浪子的生活以后才能够回转，才真正的认识到父亲的爱，体会到父亲的爱。所以最后一段是警戒犹大不要犯罪，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就讲到以色列最后的一个结局，就是风把他们抛散裹在翅膀的意思，就把他们抛散在各地了，被掳，最后就是亡国被掳。原因呢就是因为离弃了神的律法，所以神也离弃了他们。所以这一章圣经我们总结起来，就给我们看到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是多么要紧， 我们违背了主的命令，我们就会遭到了像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遭遇。你就会什么？因为不看重主的话，离弃了主的命令，以至于就去啊，另有所爱，去拜别神，去放纵，甚至堕落啊，到不堪设想的地步。所以前借着先知讨伐他们的罪恶啊，和他们争辩，就是指控他们的罪恶。从第四章每一章一直到第十章，都是指责啊以色列条条的罪。同时呢，有的时候也带出犹大，不过是让犹大受警戒，让他们受提醒啊，不可犯罪。神常常也是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看别人犯罪，我们自己不要犯罪啊。最后啊，我们就请大家看一处圣经，就是《生命记》十二章，《生命记》十二章，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就看出啊，以色列在没有进迦南之前，神已经警告提醒。不能够效法外邦，而且把他们的神像、他们的祭坛、他们的丘坛通通要彻底解决，免得以色列照着他们那样的来侍奉神。啊，这一段我们就念一遍就好了啊。一同念：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，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无论是在高山、在小山、在各青翠树下，都毁坏了，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，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，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属灵的侍奉不能效法外邦，不能效法当地这些个迦南的恶俗。所以现在主带领我们来到海外，我们就是要谨慎，不能效法时髦世上的一切的侍奉的一个方式绝对不能改，就是要高举十字架啊，就是要走受苦的路，走窄路，就是不能与世俗联合，就是不讨人喜欢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今天守住主的道，而不是今天效法外邦，像他们那样来侍奉神，好像也在侍奉神，但是改变了方式了啊，一天呢就是这个什么呀，联络呀，交际呀，啊，玩乐呀，一天追求外面，而不是实际的去带领人在灵里侍奉神，这都是很危险，所以我们都要受警戒。